每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共处。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再怕。上次我们一起了解了受害者型人物的特点、倾向和形成这种性格的一些原因等等。今天让我们再进一步，一起学习怎样跟受害者型人物更好的相处。和他们共处的时候，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或者避免的呢？如何与受害者型人物相处？即便翻完美国心理学协会的电脑资料库，你也不会找到任何一块晶片是专门用来处理受害者型人物的情况的。研究名单上也不会有这个项目出现，而自助心理学书籍里可以找到的资料也差不多。不过，每一个心理治疗师对于受害者型人物的问题都耳熟能详，因为这种人渗透在社会的不同领域之中，甚至可能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你我的心中。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该怎么面对受害者型的心态和受他影响的人呢？面对自己内心的受害者性格。 The Right to Feel Bad 这本书书名的中文意思就是感到难过的权利。这书的作者赫兹尔顿这样说，很多人以为人们不该存有消极的感受，这其实有违人性。社会教我们要相信，由一份工作转往另一份工作，或者由一个年纪进入另一个年纪，我们都应该能应付自如，不应该情绪低落，也不应该花时间去感受那种空虚和失落。有时候我们觉得，如果有人有情绪，那就是他不对，不成熟。然而，我们自己也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只是当情绪临到我们时，我们多半会选择逃避，因为我们受过的扭曲教育告诉我们，有情绪就等于不好。其实，每个人都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不应该完全的否认和拒绝所有难过的感受。然而，我们会受这种低落的情绪影响的多久、多深，却是我们要留意的。有些人过度被自怜的情绪操控，乐于让自己表现得孤独，习惯拒绝别人的善意，心底又埋怨，为什么自己跟其他人无法有很好的关系呢？这种倾向是受害者型人物的典型倾向。不妨回想自己是否也有过这种感受，从而对受害者型的人少一点讨厌，多一点理解。同理心有助于舒缓你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不要期待对方做太多改变。大多数受害者型的人都比较墨守成规，他们不愿意改变，在自怜中生活，无法摆脱心中的罪疚感。如果你与这类人相处，最好降低心中对他们的要求吧。因为受害者型人的改变过程是极其缓慢的，他们要经过无数次的心理治疗，才会逐渐地产生改变。不要为受害者型人物的改变定下太高的标准，更不要期望太多。比方说，你要送一份礼物给受害者型的人，最好 不是为了回报。如果你期望他们一定要向你露出欢欣感谢的表情，那你的期望可能会落空。不要期待从他们的反应中去感受到他们对你的那种强烈的情感，更不要期待他们会照着你的心意去改变。总之，你要降低自己的要求，不然只会失望到满心伤痕。令受害者型人物开怀大笑。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就是受害者型的人绝对不是聚会中那些又活跃又健谈又风趣又吸引人的人。他们一般真的很沉闷乏味，一方面因为他们对自己生活中所要承受的痛苦感到不高兴，另外一方面因为他们任由痛苦摆布，不愿意努力地改变现状。甚至有些受害者型的人会认为生活本来就是痛苦的，自己就应该受到痛苦的折磨，应该承受恶果，甚至自己是该死的。这样想，情况只会越来越差，又怎么可能开心得起来呢？就像清教徒，他们曾经颁下法律，命令所有人在主日不可发笑。清教徒认为人永远不应该欢乐，只应该受苦受累。有人曾经比喻说，清教徒仿佛只会用斗牛的方式给观众带来欢乐，而不会因为同情牛的痛苦而尝试废除斗牛活动。也许受害者型的人最能明白当时那些清教徒的心态了。可是要让一名受害者型的人物开怀大笑，也并不是说没可能。你可以尝试让受害者型的人增添一些欢乐、轻松、幽默一点儿，缓解生活重担。这就是你送给他们的珍贵无比的礼物。苏格兰作家麦当奴曾经说，那些还未确信上帝的心灵，害怕在神的面前欢笑。笑声不但能够拉近你和受害者型人物之间的距离，还能让他们更加感受到自己与上帝的距离近了一些。避免谈太多建议。向受害者型人物的人提供意见，就仿佛是你偷东西被公安抓到要去坐牢，而你努力地说服公安放过你一样的突然。是的，你会发现受害者型的人总是会回答你，是的，不过什么什么的，然后他们会继续告诉你他的处境有多难，他遇到的问题是如何无法解决，你的建议他在曾几何时已经想过，但是却没用，诸如此类等等。他们觉得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法帮他解决困境，而事实上他们不停地重复自己的困境，却从来不是真的希望解决。那他们又怎么会有兴趣真的听取任何一个方法并试着解决问题呢？李杰说，他曾经对张伟提过这样的建议，很多失业的人如果愿意去继续找工作，还是能够找到不错的工作的，但是张伟就是不听他的。事实上，张伟也许是感受到李杰是关心自己的，但是张伟就是不愿意付诸实际行动，不愿意找找工作，尝试着去解决所谓的处境，就放弃自己了。张伟就是个典型的受害者型人物， 他宁可不断地埋怨自己之前那份工作多么糟糕，自己被解雇有多么惨，那时候受了多少委屈，现在失业生活又有多么艰难，也不去尝试找一份新的工作。也许张伟觉得自己不配拥有一份更合适的工作，又或许他很害怕失败，所以索性逃避，沉醉于自怜的感觉之中。张伟跟不少的受害者型的人是一样的，从来不会真心的听取和接纳别人的意见，更没有想过要用任何方法去真真正正的解决问题。因此，任凭你脑海中想到了多少个你自认为完全能帮他解决问题的绝世好办法，请你也不要试图把这些办法都硬塞给受害者型的人。要是你总让他们听你的，跟着你的步伐去解决问题，他们不会照做。如果你真的关心他，不如找一个比较适合的时间，好好的提议几次。如果都无法沟通，那就暂时停下来。他的问题并不是那一次的问题，而是他的受害者型的性格引起的。这并不是你大条的讲道理就可以一口气帮他解决的。相反，如果你有智慧的等待时机，恰到好处的用好的语气和态度提出来，也许就有机会慢慢的打动他。如果你太急了，首先你会让自己生气的不得了，还会弄巧成拙，徒费唇舌。派克博士在他所写的畅销书本《心灵地图》中指出，受害者型的人有一种倾向，也就是回避任何有建设性的建议，结果连自由意志也放弃掉了。如果他们想要好转，要学会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生就是要做出无数个抉择与决定。如果受害者型的人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就有希望成为自由人，否则只会永远自觉受害。尽可能找出问题的所在。受害者型的人总能够提出理由，叫人们相信他受到了恶毒力量的残害，他们感到自己很无辜，但是却受到了惩罚，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不过，如果你对这些受害者型的朋友够有耐性的话呢？或者你可以帮他们破解其中的密码，将其中的秘密帮他们解开。也就是当他们对你抱怨，没有一件事可以让他们顺心时，你可以很温和地问他，能否告诉我是什么事情出了乱子吗？温和的提问往往能让受害者型的人显露出心中那根痛苦的刺。这些苦恼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只是想象出来的。当他们可以确切具体地说出自己的苦恼是什么的时候，你就知道问题的真相，进而有方向知道该怎样的陪他解决。我们要知道，很多受害者型的人总喜欢将自己的消极感延伸到生活中的所有事情上，让整个生活都蒙上一层灰。如果能帮助他们集中在真正的问题上，让他们发现真正要解决的焦点在哪里，或许可以帮助他们意识到自己问题的核心， 从而对那个核心情况比较警觉，并且早早地采取行动解决它，避免坠入内疚的陷阱里。受害者型的人除了总是责怪自己以外，也会责怪天气、事业、童年经历等等，甚至还会责怪你。受害者型的人觉得自己永远是一个受害者，会不自觉地表现出可怜又无助的样子，希望得到别人的怜悯。受害者型的人总会使人感到内疚，好像自己从来没有帮助到他们，亏欠了他们。甚至面对严重受害者型的人物，任凭你怎么帮助他，对他们来说永远没有足够这回事。因此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对方一天不愿意改变，你是无法真正帮助他们的。要记清楚这一点，不要太强迫自己，以致掉进了内疚的陷阱里。弄清楚自怜与抑郁的分别。受害者型人物的自怜跟抑郁沮丧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不一样。两种情况下，人都会失去对过往喜爱事物的兴趣，过度被灰暗的思想笼罩，对人生充满了毫无意义的感觉。同样，受害者型人物和抑郁的人都是非常喜欢独自躲在家中，依偎在自觉很安全的沙发或者床上，日渐萎缩下去。自怜和抑郁的区别是什么呢？抑郁患者的问题比一般的受害者型人物的问题更为危险严重。如果你认识的受害者型人物对一切常见的生活方式失去了兴趣，不再感到欢乐，情绪又影响到了食欲、睡眠或者集中力，那很有可能他们已经受到了抑郁的影响了。抑郁的其他症状还包括经常流泪、容易愤怒、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没有希望等等。如果你怀疑你认识的受害者型人物已经受到了抑郁的影响，请你温柔地劝说他们尽快地去寻求专业的辅助。一般来说，真正抑郁的人反而比那些非抑郁的受害者型人物更愿意地去接受帮助。明白自己的限制和情感需要。崔莹说，我一向花很多时间听依林说他怎么惨啊怎么惨啊，因为他的舅舅为了争夺依林外祖父特地留给他的遗产而控告他。没想到的是，依林妈妈也站在舅舅的一方控告依林。依林大受打击，到处疯狂购物，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把那笔遗产统统花光了。虽然崔莹很同情依林，也很努力地做一个好朋友，但是心底却很不快乐，甚至有一种被剥削、被利用的感觉。依林从来没有因为崔莹很用心的聆听和分担而表示过任何认可和欣赏，他也更加不会关心崔莹生活中的一切。只要想到依林，崔莹心里就不禁感到丝丝的厌倦和反感。是的， 与受害者型人物打交道，可能会耗尽你的心力。如果你试过与这种类型的人聊一个晚上的天儿，你肯定会感到自己仿佛被扔在了浆糊里，无法自拔，也无法逃脱。除了困难、忧郁之外，受害者型人物不会跟你谈别的事情。他们身上那种无止境、无尽头的忧郁的力量，会到处散发，粘附在任何愿意聆听的人身上，甚至吸掉对方所有的精力和耐性。因此，当你和受害者型人物在一起时，必须要避免过度的损耗心力，要谦卑地接受自己是有限的。你可以试着留意花了多少时间和他在一起，什么是你们之间比较健康的界限，找到自己能容忍他们到怎样的那个程度，知道在什么时候离开，恢复自己的精神和体力。亲爱的朋友，与受害者型人物相处时，需要我们自己先成为一个成熟自识的人。我们需要接纳对方的情况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改变的，而自己的体力和心力也是十分有限的。这会让我们避免掉进内疚的陷阱，与他们继续健康的相处下去，同时也保持爱心，不讨厌和隔绝受害者型人物，学习有智慧地与他们相处，不被他们牵着鼻子走。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坚持默默为他们祷告，求爱我们的主亲自帮助他们，赐他们真正的自由和平安。下一次我们会一起认识哪一种类型的人物呢？我们来听听下面的广播剧，也许你会猜到一二哦。哎，小妹，我跟你姐夫呀，想开一家网店，卖我们自己手工做的那个酱料。哎，到时候啊，你帮大姐想想包装要怎么设计，好不好？
哎，大姐，你不用试了，这种生意一定不会成功，肯定亏本的。我帮你设计的再好也没有用啊。
哎呀，小妹啊，你看，张硕他们家网店也是卖手工酱料的呀，他们都开了半年了，生意不是挺好的吗？哎，你跟弟弟不是从小就说我们做的酱料最好吃吗？
大姐，我跟你讲，这些酱料现在到处都有，而且人家懂得网上推销，这一块啊，你肯定没有人家做的那么好。而且姐夫十几年前不是亏了那几万块钱了吗？你忘记了吗？他没可能成功的，你们不用试了。
哎呦，你又来了，小妹，十几年以前的事儿，你怎么老是提起来呀？那个时候呢，你姐夫还小，是被朋友骗了。我们这次呢，就做点小生意，成本和计划我们都想好了，跟那次是完全不一样的。哎，小妹啊，上一次我和你姐夫回来吃饭，你又在你姐夫面前提起这事儿，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他得多尴尬啊？你这样做不礼貌啊，小妹。
江山易改呀，大姐，不会做生意的人永远都不会做。你可以试试看，我说呀，半年以后这家店肯定就倒闭了。你们还是不要想得太美好了。
哎，你，我们想好的计划你一点都没听，你就给大姐泼这么一大盆冷水，你这样应该吗？你，
我就说了嘛，酱料弄得再好吃也没用，你们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材料，你们这些点子啊，行不通的。
哎， 亲爱的朋友，在刚才的情景剧中，大姐也提到答案了。是的，下一次呢，我们要一起认识的就是泼冷水型的人物。让我们自己也虚心地检讨自己，学习与不同类型的朋友相处。下次再会。